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55首。世间万事总浮尘，只有诗书钗可人，千卷西窗残月夜，戍边东阁乱山春，银身未落佛身好，书未合炉道未真，师德自心清净土，文章糟粕不堪尘。好，这首诗是道未甚书未，这是劝勉一切读书人的。古代是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最优秀的可以去做官，那大部分没有做官的，他在民间也是把读书或者作为自己的号药民间知识分子、民间学者，或者从事一些教学的工作私塾这些。好，那这个读书人也是为数甚多了。那这些读书人呢古人可能称为秀才这个你得好好念佛。为什么要去念佛呢？这里首先第一句就提出，世间万事总浮尘，世间的一切这个万事就一切的事业、人际关系、家亲眷属、功名利禄这些包含等等，从总体上来说都是浮尘那这个概念大家要体认清楚，这是佛教教我们认知世间法的一个总的判断。浮尘两个字是出自楞严经意思就是世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假不真实的，是对于妙明真性有染污性的，都称为浮尘。那具体来说，这个尘，首先这个尘是指色香味触这四尘那这个浮这四尘呢，就幻化成一切相，这个相就是幻化成地水火风四大那这个四大又幻成一切的根身气界，根就是我们的六根身体以及我们所居住的依报的器界，所以世间一切都是这些浮尘为什么称为浮尘呢？它是没有真实性的，没有真实性就表达是当处出生，当随处灭尽，这些法如空中花本来空中没有这个花的，捏木成花，是你的眼睛这个出毛病了，你就看到空中有花。这个花呢，从哪来呢？这个身无来处，这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些法，刹那刹那就灭下去了，灭。 又没有去处，灭无去处。所以常常这个讲一切法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就是对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种表达。啊，他这个法是这样的，在我们呢就虚妄的把这些幻化之相、幻化的东西成为一个相，显现了一种相状。这有十法界的依报和正报，都是因缘所生的幻化之相，啊，本无所有的，啊。但是这些幻化之相，它当体即真呢，啊，它的性体啊为妙觉明体，啊，所以这个在妙觉明体当中，这些生灭去来，啊，是不存在啊。生灭去来当体就是如来藏的常住啊真心，啊，那常住真心。在这个常住真心当中，啊，求于去来迷雾生死，这些有为法的相状是了无所得的，啊，所以世间的一切本质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总体上概称是浮尘，幻化之相，不真实的。那对于这一点，这是佛教揭示的人生的真相。在《楞严经》前面四卷半都是谈这个问题的，七处真心十凡显见，啊，了解全体的虚妄，当体即真的这么一个真理。啊，这是让我们觉悟世间之相的。在这个浮尘的世间当中，相比较而言，只有诗书能够让人略为满意，就是读书啊。读书这里诗是指诗经，书是指尚书广义的也可以泛指圣贤的书籍古人读书都是读圣贤之书了。这个一般是要读六经六经就是诗经、尚书、礼记这个乐记、周易、春秋那广一点的就是十三经这些是经过孔子的整理留下的我们中国文化的非常精炼的经典那这些读诗书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的熏陶以及了解历史了解政治哲学天人之际这些学问都是非常深邃的。所以这些确实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开拓心量所以这里读书读这些书是能够使人在这个浮尘的世间感到一种精神层面的享乐的。好，那读书人呢，那就是要手不释卷了，这就描述读书人的状态。千卷西窗残月夜，戍边东阁乱山村。这个读书是寂寞的， 但精神是很充实的。坐在西窗下读千卷的卷都是现状书的，读到深夜残月夜月亮都已经沉下去了这是在西窗下读书。再看下句是在东阁，你看这个古人读书的方位都是有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的这么一种韵味你看下午的时候他在东边看，一方面借助西城的落日，另一方面配合下午的是属于秋季嘛，西沉的时候，他在西边看，那上午的时候是在东边看，代表春天东阁那这个树匾，这个匾呢是指那个竹简呢用皮条或者绳子来穿在一起的竹简，在那里看说孔子读周易叫尾贬三绝，读那个周易的卦辞细辞都把那个绳子皮条子都读断过三次所以孔子就有甚深的智慧来说细辞传这个孔子在论语有句话这个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吾亦可免大过矣，就是如果多我几年这个学周易我就不至于犯下大的过失所以周易是号称中国哲学中的哲学那就这些要反复去看的这就是慢慢子体会的，你要看那个卦象去了解那个爻辞卦辞这些那看得很入心了，很入神了，跟外面的山村呢在山一般是在山里去读这些书读书应该隐在山里去读乱山村就是他内心通过读这些易经的这些内在的那种阳刚之气生机盎然之气跟外面盎然的春色这个浓成一片这个读书人他读诗经读唐诗宋词他都可以吟诵的那种吟诵是有节奏有韵律的，像唱歌似的那种有韵律的吟的声音既很好听又能增强记忆力理解力这叫吟诗的音声虽能很好听但是还是不如念佛的音声好听你吟诵的诗最多也就可以载仁义礼智信之道，但念佛的音声是万德洪明，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它是节外之音，而本质上又不同了这就吟声未落佛声好。那读书人能够体会书味 书中的韵味啊。虽然书中的韵味比世间的五欲的那种啊享乐的味道要更高明一点，但是还不如道味来得真啊。道味就是你修道的法味，法喜禅悦啊，这是啊更为深沉的那种生命的滋味。这就谈这个世间人都在追求享乐，但乐的层次有不同。那一般人享受五欲的乐啊，这种乐来得很强烈啊，但很短暂，容易消失，而且苦和乐会转化啊。那高一点的就是精神层面的快乐啊，这就是啊搞艺术做学问，哎，这有一种快乐。那第三层次就是这个道上的乐啊。所以讲那个红玉律师啊，这个丰子恺写人生三重楼，他就谈这个三重楼。第一层楼就是大部分是在这个饮食男女啊吃喝玩乐这个第一层楼啊。那有些人不满足这个这一层次啊，那就会登上第二层楼，从事艺术学问的啊这一层楼。那这层楼呢，精神层面的快乐成功他也得到了，但还不满足，他就会登到第三层楼啊。这就是生命的终极关怀，解脱之道，修道的层面。那就说这个弘一律师，就是由于他一出生就是富贵人家，第一层楼的快乐不成问题，他肯定不满足第一层楼，他一定要登到第二层楼，所以从事音乐、绘画、美术各方面也很成功，但还不满足，所以他最终一定会出家了啊，登上第三层楼。所以这个读书人读千卷书的味道还是不如修道的味道来得真啊。那修道，道就是当下这一念心呢，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现前一念的心体呀 啊。所以师德自心清净土啊，就是心和土是不二的，是一炉的。这个自信清净土也就是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向上一找，也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但无量劫以来，我们这个清净的心土啊都被蛊惑了，我们的心都是往外奔逸的，去追求世间的浮尘去了啊，以这个染污的六根去攀缘色身香味足法这个六尘，中间身六识，在这个十八界的啊状态当中不断的轮回。那现在知道的有清净之道，回光返照啊，那一切的法门都是要把我们自信的清净土显现出来的，无论是禅宗还是净土宗啊。那你透过这些修行的方法师德，就是你开悟了啊，这个明心见性了啊，那 失得自心的这个清净心本质具足，由清净心显现的是清净土，就不是五浊恶世的这个秽土了，乃是琉璃地的那个土了。那这样你的生命就一下子，这就向上一着啊，啊，不二呀，超越了世间法的对待，切入到佛法不二的心体。那这样世间读书人所看重的文章啊，啊，那读书人都喜欢写文章啊，啊，这文章也是从五经里面演现出来的，比如从《尚书》可以啊推演出什么文章呢？什么《诏书》啊、《敕令》啊、《册书》啊、《檄文》啊。这些是从尚书的文体当中啊，这个啊显现出来的。那从周易当中啊，你可以啊这个训练自己写序啊、述啊、论义文啊，你学通了周易人学这些文章，他就比较熟练。那熟读诗经的人就可以啊，作诗、作赋、作颂，啊，这些文体，啊，这个熟读《礼记》的人可以作祭祀之文，啊，哀告之文，啊，熟读《春秋》的人可以作这些奏书、啊，证言、铭文，啊，这些，好，这些。文章就是用文词或者独立成篇的文字啊，做这些文章。这文章在修道的层面就像糟粕，糟粕就是那个酒糟啊，比喻粗劣无用的啊东西，雕虫小技，而道德才为至尊至贵。但世间做好一篇文章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文章是要文以载道的，要有它的文气，要有它的筋骨。结构上起承转合你还把握得很准啊，还得要有辞藻的华丽。那这个现代人想做一篇能够传世的文章不容易。那写文章啊，它是需要点才气的。这个才气有时候还不是学得来的，比如作诗啊，你做学问啊，勤勤恳恳啊，你就比较笨的人，他啊，这个锲而不舍，有时候他可以做成一门学问。但是你没有才气，可能奋斗一辈子，你可能写不成一首诗啊。他这里需要点天分呐，啊，你不要老是写那些。啊，打油诗啊，啊，现在一些诗人写的那个，啊，甚至就是那、啊、这个大海呀、啊，你真大呀、啊，这都说不上诗的是吧？好，你就即便像啊，这个像苏轼啊，像这个黄庭坚啊这样的。啊，文章，他在修道人这样的心性之学面前也是糟粕，是不堪来陈啊陈说出来的。为什么呢？道是离文自相的，啊，一切语言名字，语言 文字都是假名。所以佛教就有一个叫不可思议，在你啊失得自心清净土这个层面，它是无法言说的，叫不可思议，不可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去思，它离开了这个心意识，不可以用我们世间的语言去表述，它不是世间法的范畴，只能说不可思不可议，大不可思议啊！三世诸佛口挂壁上，到了这个三世诸佛口挂的壁上，接着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你在这个时候还谈什么文章呢？啊！所以就奉劝一切读书人，要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当中体味远胜于书位的无上的道位。好，南无阿弥陀佛。